前方到站南一带。
在数据变换的时代，接连不断的信息，拥挤的地铁，拆不完的快递，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轻轻地抚摸书页，悟人生百态，感受诗与远方。月月有声，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月月有声，我是主播欣然。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100 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当然，如果想和主播近距离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98，分享你对本期节目中小说的看法。如果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在荔枝上关注我们，收听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发送弹幕来和主播一起互动，分享你的意见。同时呢，也可以进入我们的主页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正大时代的重要小说家，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学生时代成绩优异，191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系。芥川龙之介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近150篇短篇小说、55篇小品文、66篇随笔，以及大量的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其作品题材分为历史与现实两大类，前期以历史题材为主，如《罗生门》《鼻子》，后期转向现实题材，如《橘子》等。芥川龙之介与夏日漱石、林欧被称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三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罗生门》，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美好的情感和深刻的内涵吧。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小说是《罗生门》。某日黄昏，一名仆役正在罗生门下避雨。宽阔的城门，除了这个男人之外，别无他人。只不过在朱漆剥落的大圆柱上，还停着一只蟋蟀。罗生门位于朱雀大街上，据说除了这名仆役，总该还有两三个带着圆竹女绿或是乌布软帽的人来避雨才是。可是此时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若说其中缘由，这两年来京都城中地震、飓风、火灾、机警等灾祸连绵不断，因而京畿一带萧条景象非比寻常。根据古书的记载，佛像和佛具都被打碎，涂着朱漆，贴着金箔银箔的木料被堆在外边，当作柴薪出卖。京城竟然是这般光景，罗生门的休憩之事自然便是无人顾及了。于是这里日益荒芜，狐狸来此栖息，盗贼在此藏身，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个惯例，凡是无人认领的尸体 便被运来抛弃在城门上。因此每当暮色降临，人们都惊心寒胆，不敢走进这座城。而另一方面，不知从哪里聚集来了一大群乌鸦，白昼时只听见无数乌鸦成群飞舞，围着高高的鸢尾盘旋环绕，以便高声啼叫。尤其是当城门上空被晚霞染红的时候，乌鸦便如同洒落的芝麻似的清晰可见。仆役垫着他那褪色的藏青色夹袄的下襟，坐在七十阶的最高处，一边抚弄着右脸颊冒出的那个大袍窗，一边茫然望着夜景。作者方才写道，仆役正在避雨，但实际上即便雨停了，仆役也并没有什么去处。若是在平日里，他自应当回主人家，可就是在四五天前，他刚被主人辞退了。正如前文所述，当时京都城一片凋零，无意被长期雇佣他的主人辞退，实际无非是一种凋零景象的一个小小的余波。因此说是仆役正在避雨，莫如是仆役遇雨而无处可去，正是走投无路，更妥帖些。而且今日天色也颇加深了，这名平安朝仆役的阴郁情绪深时过后，开始下起的雨，直到这时也没有要停歇的样子。而无论如何，仆役先得想想明白，明天的日子应该怎么过。这可谓是虽是无可奈何之事，终归是得想方设法。仆役一边忙无头绪的思索，一边无情无绪的听着敲落在朱雀大桥的雨音。雨幕裹着罗生门，由远及近皆是哗哗雨声。暮色渐渐低了天空，抬头望去，城门那斜挑的飞檐上正压着一团浓重的阴云。若是要想方设法解决无可奈何之事，便无暇去顾及手段。如果还挑挑拣拣，只有饿死在墙根下大道旁，然后像野狗一般被拖来丢到这城门上。倘若不择手段呢？无意反反复复地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这一步。可是纵使他思虑良久，这个倘若却依然是倘若。仆役虽认为不择手段是应当的，但若是亲自践行这个倘若，随之而来的势必是除却成为盗贼别无他途。他还真的没有勇气这么干。仆役打了一个大喷嚏，无精打采地站起身来。京都夜寒，该围着火盆暖暖身体才好。暮色越发深重，冷风无情地从城门的柱子间穿过，停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已经不见踪影。仆役内穿地堂色单衣，外罩藏青色夹袄，瑟缩着脖颈高耸双肩，在城门内外四处张望。他思忖道，若是真能找一处避风避雨又不惹人眼目的地方， 可以睡上一宿的好觉，那么先歇下来夜晚也罢了。幸好此时他看到一架通向城楼的朱漆宽梯，城楼上纵然有人，也无非是一些死人。于是无意一边小心留意不让腰间的木柄刀划出鞘外，一边抬起穿着稻草鞋的脚踏上了楼梯的第一阶，片刻后在通往罗生门城楼的梯子板腰上，一个男人弓起身子如猫一般屏息凝神地窥探着城楼上的动静。城楼上透出的火光隐约照亮了男人的右脸颊，短短的胡须间可见那个发浓肿红的疱疮。起初无意估摸着城楼上不过是些死人，可是他爬了两三级帖子便发现城楼上有人点着火，而火光游移不定，因为那浑浊昏黄的火光摇摇颤颤的映布在织网的顶棚上，一见便可知晓，如此雨夜里敢在罗生门上点起火光的绝非寻常之辈。不易像壁虎一般蹑手蹑脚，好不容易爬到了几斗的楼梯最高处，他尽力俯下身子，使劲伸长脖颈，小心翼翼地朝城楼内窥望。正如传说所说，城楼内横七竖八地丢着数具尸体，火光所照到的范围比预想的狭窄，所以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倒也分不明白，只是模模糊糊地能看到有些穿着衣服的，当然男生女生都有。这些尸骸如泥塑的偶人，张着嘴巴，伸手张脚地滚落在地板上，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朦胧的火光照耀在他们的肩膀、胸脯等凸起的位置，使得凹下的阴影显得越发暗淡，他们如同哑人般永远的沉默。他们散发出腐烂的气息，无意不由自主地掩上鼻子，可是下一瞬间一种强烈的情绪几乎完全夺去了仆役的嗅觉，他的手也忘记捂鼻子。原来有一个人蹲在尸体中间，那是一个穿着快皮色衣物、矮小瘦削、猴子一般的白发老妇。老妇右手举起点燃的松木片，正凑在一具尸体跟前仔细端详。他拖着长长的头发，大概是个女人。无意心怀六分恐惧，四分好奇，一时连喘气都忘了。借用古书作者的话，无意感到毛骨悚然。这时妇女把松木片插在地板缝里，把手伸向他一直打量的脑袋旁，一根一根地拔起那长长的头发，随着手的动作，头发一根一根地落下来。随着头发被一根根地拔下，无意心里的恐惧也一分分地消退。与此同时，一种老妇人的强烈憎恶之情则一点一滴地涌了上来。不说那是对老妇的憎恶之情可能不太恰当，莫如说那是对罪恶的反感。这种反感 正一刻一刻地增强。若是此时有人再问起不易方才在城下思考过饿死还是成为盗贼这一问题，恐怕他会毫不踌躇地选择饿死。这个人对罪恶的憎恶之情，正如老妇插在地板上的松木火那样熊熊燃烧。当然，溥仪不知道老妇人为何要那样做，因此从理性上看，他无法断定这究竟是善还是恶。但是在溥仪看来，这样的雨中在罗生门上拔掉他们的头发，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自不必说。奴役早已忘记，就在刚才他还动了过去当盗贼的念头。溥仪双足一用力，纵身从梯子窜上城楼，按住木柄腰刀，大步流星地走到老妇人面前。老妇人十分惊骇，一见到溥仪，她活得像被公鹿弹出去似的蹦了起来。老太婆，哪里跑？看到老妇踉踉跄跄，磕绊着尸体，狂奔奔逃，溥仪猛地拦去了他的去路，喝骂道：老妇人奋力去推溥仪，溥仪把他推回去，一时两人在尸体堆沉默地扭打着，可是胜败显然已经注定。终于老妇的手腕蛮横地把他按倒在地，老妇手腕像鸡爪一样瘦骨嶙峋。你在作甚？快说，若是不说，看着。溥仪猛地推开老妇，唰地拔出刀鞘，将闪着白光的刃横在老妇面前，可是老妇一声不吭，两只手抖抖索索，肩膀一耸一耸的喘息，双目大睁，眼珠子几乎要滚出眼眶，像哑巴一样执拗地沉默着。看到这番情景，溥仪清晰地意识到老妇人生死全在他一念之间，这意识不觉得冷却了他方才燃烧的熊熊憎恶之心，余下只是一种安然得意的满足。他稍缓了声音说道：我并不是巡查衙门的捕快，只是路过此地的行人，所以不会把你捆绑起来。不过你要如实说，这个时分你在城门上作甚？听到这话，老妇人圆睁的眼睛越发睁大了，她死死盯着溥仪的脸，眼眶发红，眼睛像鸷鸟一般锐利。随后她动了动鼻子皱成一团的嘴巴，仿佛在啃噬什么东西，他尖尖的喉咙在细管下蠕动了几下，喉咙里发出乌鸦嘶吼般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到了溥仪的耳中。拔头发，把他的头发来做假发。出人意料，老妇人的回答如此平淡无奇，令溥仪颇为失望。在失望的同时，刚才的憎恶感伴随着一股冷漠的轻蔑一起涌上了溥仪的心头。老妇人大概是察觉到他的神色，是哎，拔死人的头发或许是干坏事，不过这里的死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对他们干这种事并不过分。老妇人的意思大致是如此。溥仪把腰刀归鞘，左手按着刀柄，冷冷地听着老妇的话。当然他听的时候，右手还不忘抚着脸颊上发浓的大泡疮。不过听着听着， 一股勇气从不易心中油然而生，那是方才他在城门下所欠缺的勇气。而且那勇气与他刚爬上城门捉住老妇的勇气不同，简直背道而驰。罗生门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在罗生门下，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私、虚伪、懦弱等人性之恶，也引发了对真相和道德的深刻思考。同时，破败的罗生门场景也象征着社会的混乱与道德的沦丧，它提醒着我们在复杂的世界中要保持对真相的追求和对人性美好的坚持。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文章转载自微信读书，作者芥川龙之介，我是主播欣然，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